家好，我们是都想知道的。欢迎收听都想知道的，
我是凯，
我是希尔。
那今天我们先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想要创立这个节目。之前我自己也是一个 podcast 的使用者，那我也是以学习为目的来听 podcast。听的过程中呢，就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的知识观点。我也想要透过 podcast 的节目去分享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每个人观点和经历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透过分享的过程中呢，其实可以互相的碰撞不同的想法，可能刚好这个想法符合你，或是这个想法符合他。那这样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分享的话，我们就可以截取或是学习到别人的经验。
嗯，
那未来的方向呢？
未来我们节目的方向嘛，就是大概一集时间会抓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那我们的主题涵盖了可能生活理财、自我成长，还有两性话题的部分。
今天我们要讨论主题呢，就是用心生活，而不是拼命生存。
嗯，
这边有几个说法，就是生存其实和生活它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生存呢，我们是为了活着。那生活呢，是人要去体现人生的价值还有它的意义。那第二种说法呢，它是说生存是为了吃穿住行，然后生老病死的奔波忙碌。那生活呢，是为了要实现的自我理想而努力的在前行。那这边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说，生存是为了最大极度获取物质财富而扩张自己的势力，就是你想要功成名就吧。生活呢，它是围绕着享受生命，只要开心、快乐、自由、幸福，它就是达到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了。
嗯，
他就觉得很开心。简单来说，我认为有选择的就是生活。
对，
那没有选择就叫生存。当你不得不工作、不得不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是没有选择，那你就是在生存。那生活呢，你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你都是很享受当下。然后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是你很喜欢，你也愿意，就是你的意愿是强劲的这样。这种情况上呢，你就是在享受你的生活。
对。
那这边生存它其实有几个特征，就是生存者的特征呢和生活者的特征其实不太一样。当生存者，你其实抱持的情绪呢就比较是焦虑、担忧，或者是你每天都很忙碌，然后你会计较东、计较西，然后你有时候忙完或者是停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空虚。
对。
然后你有时候会觉得很恐惧，觉得天哪，什么事情都做不完，或者是说做完这件事马上就要赶着去做下一件事，其实你就是不停
的，就是被追着跑的感觉，
有点那种感觉。
嗯，就是好像后面有一个叫做生存的机器一直追着你。
对，你就不停的要去
躲它，或者是被它赶着跑。
对
，OK。
那生活的特征就是你是比较自在。然后你每天都很开心哦，然后你也觉得生活很充实，你的就比较正向啦，就是你比较不会去过多的烦恼，然后你觉得说啊，就算没有做到也没差，
哦，就是有点像充能的跟生活并肩而行。
但我发现就是这种想法人，他比较容易知足感恩，他不会觉得说我要一味去追求我可能本来没有东西，他一定觉得很满足自己身边有很多他原本就有的东西，
因为他不会被追着跑。同样的，他没有被追着跑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去追赶的往前的目标，
对啊，
往前的一个点，
就他还蛮就是
很从容的享受在生活这个氛围。
但他也没有说他
没有追求，
没有追求，也没有说他就是摆烂或什么，他就是觉得说我拥有我现在很好，然后但我还是会再继续努力。
对，就是有个目标永远在远，也是在远方。可是
他有目标，对，
他反而不是那种追赶跑跳那种很急迫的想要，而是他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前行。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样反而就是你可能会去评估一下你自己到底是在生存，你每天都很忙碌，然后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或者是每天你都觉得很烦、很焦虑的时候，你就可以适时的去调整一下说自己的状态。不然其实长久下来压力也是不小。
对，
有时候人家就会其实会提到的说，其实我们现在一定要先追求温饱，你才可以去做自我实现嘛。所以其实很多人呢、他就会想说，那我先把自己的状态变得很好，所以他每天还是很忙碌的去追求说，我就要把我的物质提升上来，或者把我的生活变得很优渥什么什么的。
是，
然后他就其实你每天都是被账单什么钱都
就追着跑，
对，
就会发现你其实永远温不了饱，
但是后来
一直被扣，
你会发现你其实下班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很不想去做事情，因为你很累。
对，
然后你的所谓的自我实现，或是你想要去追求的一些理想，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力气。
嗯哼，
就你每天在为了这些物质或欲望什么时候，你就会反而下班之后，你反而不会去精进自己，或是追求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就觉得天哪，我每天都好累，我还有哪有力气去做那些什么的，
嗯，就像摆烂了。
对，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去旅行啊，放松啊，然后就是这样，就不断的反复度过这样的日子。
嗯，
对。
就是永远达不到所谓的自我实现。
但这边也有文章，他有讲到，他就说我们总是不断的想着，然后安慰自己，就是我们先这样过吧。
嗯，
那等我赚够了钱哦，然后就可以开始享受生活，走自己要走的路。
嗯，
然后就可以开始过我想过的生活。但是其实时间很贵，过了就不会回来了，这样。
对。
所以应该要把握当下，可能你转个念，
事情就解决。
或是你转个想法，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转变。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那些，
嗯，
你也是很开心，
嗯，
根本就不需要。
对。
那这边他有讲到一个现在社会的算病态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应该有点，我觉得
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去比较。
对，就是
就他有，我也想要，就像 IG 像很多这种 po 很美的照片，吃很好的餐厅，然后或者是出国玩，
嗯，
然后你就会开始羡慕，然后为什么他可以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对，
但是有时候他只是呈现他光鲜亮丽一面，但他背后你却不知道。
哦，对，因为永远人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习性。刚才说报喜不报忧，我把光鲜亮丽的摊在大众面前，
对，
然后阴暗的那一面我留给自己就好了。就是我不需要让人家知道我过得多苦，我只需要让他知道我过得多好。
对啊，可是这另一个面就让别人或自己越活越累，因为你。就是想，欸，不断呈现出，欸，我过得很好，
嗯，
我其实这些都是用钱去砸出来的，
堆砌出来，
对，然后让人家感受到说，欸，你就是过了这种优渥很享受的生活这样子，
嗯，
但其实我觉得会造成一种反效果吧，就是让人家觉得说怎么讲，
好像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
对，
但事实上不是。
嗯，所以他们就是说其实有钱跟没钱都是比较的，比较出来的，
就是，比较出来的，
然后生活品质也是比较出来的。
嗯，
不然你一个人过在山里，你自己，
你只要知足满足，其实就好了。
你身边都没有让你比较的事物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所以你根本就不会觉得说，欸，我要更好，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比较的那种感觉了。
对，
所以我觉得恶性比较会让别人或自己都感觉很累、
很疲惫，
所以你就不断会想去追求物质、追求金钱。
嗯，
然后会忘记说你当初真正快乐或是幸福感是什么。
嗯，对。
然后你每天也觉得你薪水不够用，因为你就是赚了3万，想过着5、6万
的生
活。生
活
因为你看别人有，你就想要嘛。
对。
那如果你今天你想把10000块去买奢侈品，
嗯，
然后让你可以满足一时的虚荣心，你可以拍照打卡上传，然后让人家觉得，哎，你拥有这个包什么什么的。
嗯，
那可是如果你把它拿去，就是买一些你更有用的东西，可能吃更，
嗯，
就是你觉得品质来讲，你觉得你想吃更好的肉啊，
嗯，
什么什么的。因为有些人会省吃，然后为了就是要买这些欲望的东西，
嗯，就是虚荣。
但是你可以透过就是提升自己生活品质，让自己感受度提升，
对，
而不是靠这种外在的物质。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你在日常生活上，还有你的身心灵健康都会有大，或者你拿去运动啊，
嗯，
就是你的
就是反而
气场整个都会改变，
回馈到自己自身。
就是你不是做给别人看，因为你现在有一种我就是做给别人看，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嗯，
啊，我买这些我就是开心。
对，可是你要想，因为你是今天是追着别人跑的，所以你买到了，你真的开心吗？有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
好，那今天你旁边都没有人，没有人看到你拥有这个包，还要买吗？
当然不会啦，因为那只是为了别人的赞美，或是为了别人的艳羡。
这个包好棒哦！
对，可是你试一想，当这些东西都没有人的时候，假设你今天买了很贵的包，
但
你
坐在山上，
你就不出门，你只要不出门，基本上没有人会过问你。
对，就是发现其实如果你身边没有这些，可能你朋友也没有，你就不会想要拥有。但当你别人朋友有，你也会想让别人拿 iPhone，那我也想拿 iPhone。那别人拿选那种包，那我也想必须。
其实回过头，我们去想我们人生经历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最纯粹、最快乐的时光，反而不是我们开始赚钱之后，
是
还没有赚钱之前，
对，
我们
那时候最纯真的快乐。
对，因为我们想玩什么，那时候又哦，我们可能年代早稍微早一点的时候是没有手机的，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玩的可能更快乐，因为朋友三不五时聚在一起，有开不完的话题，聊不完的事情，可是又有拥有源源不断的快乐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再回去想那一段的时候，会发现天哪，我曾经有过这么快乐的时候，可是我现在为什么没办法这么快乐？
而且现在大家都弄手机啊，
对，
出去玩。
就是科技冷漠了，反而大家坐在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桌子，
对，然后你发现你别人拿手机，你就想要跟他们聊天，可是你看他们一直用手机，你就想说
啊，算了，我也用手机好了。
对，变成好，那大家都来用手机。
就发现我们今天已经特地瞧好了各自的时间，然后已经特地约出来了。
那为什么还要用手机？
对，我们发现我们都在各自用手机，那我们干嘛要花这一趟吃饭的钱？
对啊，
干脆窝在手机，透过手机就好，
用手机就好了，而且。你都出来了，你还一直用手机，
就觉得好像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本末倒置，为了出来只是一个就是一个仪式感而已。
可是仪式感
有点代价有点大，
对，
除了时间的消耗，还有金钱的消耗，
没错。然后可是也是因为手机的关系，所以让大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可能我们近在咫尺，可是我们的距离好像真的好远。
就像有几次我也是跟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就发现他们就是手机不离身。就是
好可怕、啊，
对，我也是觉得说，应该说，我可能之前也有这种状况、嗯，可是后来我自己察觉到说这样不行、嗯，然后后来我自己想要做这样的改变，就是说，哎、欸，我跟朋友出来，我要尽量少拿手机，
对，
然后可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也不要进去看这样子，
对，就稍微投入。
可是你自己做
在一场，
你要可能要想办法去影响别人，说，哎、欸，你不要一直弄手机、嗯，
有我
说
会，
像
我吃饭，
这样很好，你要提醒说，哎、欸，我们都约出来吃饭，一直拿手机干嘛之类、嗯，因为你要让他们也意识到说，你们就是不自觉的去拿起手机、
嗯、
想要滑。
对，也许你可以适时的提醒对方，如果说他可能一口饭配十分钟的手机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同学，你可以赶快吃饭吗？
所以你会点醒你的朋友？
会，像我有个朋友，因为他大学念新闻系、
嗯，
他是这种资讯没办法离身的、嗯，他一定要随时 update 一下他自己的资讯。
那他这样不会很焦虑？
对，他会不会焦虑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情况是，他可能一口饭、嗯、配个三五分钟的手机，一口饭，比如说 IG 好配点一个赞五个爱心，他是惯性，他可能手机拿着，然后饭这样吃的，然后这样，然后就停在这里了，然后这样。
那你会跟他讲？
因为他对我对面的时候，我就他说孩子。你的饭还没吃完。
那你会说，那你手机先给我，帮你保管。
我说
会吃不下去吗？
我会说，如果你再不吃，你的手机就归我管。我等到你吃饱了、吃完了，我才把手机还你。嗯、他就会好了，他就开始吃。
因为曾经的我们都是没有手机的，我们一样可以活，不是说没有手机的活不下去。
对，我们现在现在可能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变成每一个人都有一台电脑，
对、啊，
因为都要工作，都要学习，学生也是、嗯、像。我最近去咖啡店做事的时候，就发现哇塞，大家都是用台电脑在念书，
哦，就是那个线上教学，
对，都是靠着一台电脑在赶期末考或是期中考，在赶考试，各种各样的学习。
嗯，
但是你后来想想，假设今天没有疫情好了，或者是我们再回推过往，再就一点时间，就是时间回溯再回去的话，
嗯、
就发现其实当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也是活得过来。
对、啊，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手机的那一代，
我们
经历，我们
刚
好
经历了两个状况，
我们刚好经历了就是非智慧型手机
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对，就是不是智慧型手机，一直到智慧型手机，网络从拨接时代一直到现在是无线网络，
对，我们刚好跨了两个时代，
对，跨了两个断层，一个世纪，
所以我们可以体验不同。嗯，其实我们认，
我们应该是感受最深的，感受最深的。对，我们感受最深的是，看哦，当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
嗯，
我们依然快乐。我们可能去个图书馆就很快乐，
对，
因为图书馆有各式各样的书，源源不绝的知识。可是现在，或者是去个漫画店，我们依然快乐；去个书局，我们也很快乐。可是现在，我们靠了手机之后，你会发现书局没落了，有一些独立书店没落了，那有一些纸本书已经没有再发行了。或是专辑，
电子书，
对，或是实体专辑都变成线上音乐。我们现在就比较快乐嘛。
提倡环保，
对，这
又
是
另一个议题。
对，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可是当回归一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其实用山顶洞人其实可以形容一下那个状态。
对，他这边他文章就有提到、哦，他说他这边有点偏激的在想说，
嗯，
就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去拯救一些比较。落后或是偏向的一些发展，就是没有必要一直去要让他们变得跟我们一样。
嗯、
他说，其实 有时候他们那样子也是很幸福。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应该不是说不拯救，应该是说我们给他们足够的资源就好，
不要一直想把它改变成变成我们这个样子，
不要过多的资源。过度资源反而是对那个环，也不是环境，是那边的人的生活是一种打扰。
对，从简，然后顺应自然，然后他们就会有自己体现的一种纯粹的幸福感。那我们的幸福感有时候会变成说，我们从比较上，哎，我好像比较幸福。
但事实上，真的有那么幸福吗？其实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好像没有那么幸福，
就是忘记自己所拥有的满足，
没有小时候那么幸福。也许现在是年轻世代，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可是你可以试着去抛开想着，你把手机就关机24小时。
哎，我试过，
你会发现，对，你会发现其实你会发现一天的时间怎么那么长，
而且你其实
做不完
的事
很多，
因为你平常都在滑那个脸书、IG，
你可能滑一下，
对，
一个小时。
我跟你说，那 Facebook 那个短片超恐怖。
我告诉你，有一次我真的早上起来，然后我可能跟人家约下午，那我很早起来嘛，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滑个 FB 好，看一下最近有什么大事发生，或是有什么漏掉的事情。
就12点了，
对，
我跟你说，我真的
就一滑，你这个短片嘛，绝对不能点下去，一直点下去。
因为你就想说15分钟、10分钟、7分钟啊，再一个就好。
然后你看短片的时间，3分钟而已。
对，你就啊，反正才3分钟，那再下一个嘛，那3分钟。然后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
了，你会发现等你意识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快迟到了。
对，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后来我也不太敢去点，因为我发现那个太耗时间，
它就
是不断吃掉，偷偷吃掉你的时间。
对，它就跟 FB 的那个广告卖场一样可怕。
对，它侵入你的时间。
广告卖场是骗到你的金钱，那个短片是骗掉你的时间，真的很可怕。
没错，超恐怖的。不过他这边有讲到说，就是如果你转一个念，然后换了一个想法，你可以去过比较极简的生活，然后你不要一直去追求说你没有什么，你要有什么，那你可以去回归说，哎，你有了什么？其实你也是不用那些再过多的东西来维持你现在的生活，其实你本来就已经可以过得很好。
对啊，
所以他一直是说，其实不要把重心放在那些不重要的事物上，然后你应该要回归自我。像很多不重要的事是讲说，哎，不爱你的人，那就不爱你，干嘛一直追求，一直追着他跑？
你会发现你很累，因为你不爱你的人，永远追也追不好，
对，
追不了。
然后你一直去 care 那些批评的眼光，然后你一直把自己陷在很不好的情绪里。其实你有时候放下，那些都是身外之物，或者是说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你应该要 focus 说，哎，哪些人爱你？或是哪些会让你快乐？
对
的人事物这样子，
可以稍微筛一下身边的人。
像有些聚会，其实你如果去了真的不开心，或是你觉得你去
只是碍一个情面，
强迫自己，你干嘛？那你就算了吧，
就不要去，不要勉强自己。
以前他会觉得说，我其实想要身边很多朋友围绕我，然后想要创造自己，就是哎，我感觉我朋友很多，但其实到最后你回到家也是很空虚。
就应该是说存在感，其实不是你去追求的，存在感是你这个人有闪光点，它自然就存在在
那里。你自己就是个，
不需要你自己，对，你不需要自己去，哦，我一定要跳出去，这就是我存在感的体现。而是我就算在角落，只要我身上有发光点，那我的存在感就会强。
对，
我在茫茫人海中，就是会有人注意到我。
就是你可能要创造，你要去改变你自己，让自己是会有自体发光的感觉，人家自然而然就会吸，你就会把那些人都吸引过来了。
对，就不用去刻意的去做某些事情，而让自己好像真的有存在感。
就是像有些人不是就是穿的很吸引人家注意那种，那种就是你刻意去做，然后让人家来靠近。
对，而且那往往都是昙花一现，闪过就没了。
而且可能人家也根本
就
不记得，就
只注意那一秒，哦，好像很亮眼。
对，
然后人家在讲话题的时候，反而不会带上你，因为应该说，他其实打从心里就没有注意到你，
就是他真的没有办法欣赏，
那是他视觉上的一抹色彩。
好，你可以吸引到眼球，然后呢，
就过去了。人家在讲话题的时候，反而就忽略掉你。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着重在真正重要事情上面，像你热爱的事情，假如你很喜欢摄影，你很喜欢跳舞，你很喜欢运动，那你就去做这些。
就会让你自己快乐，而且有满足的事情。
然后重要的人啊，像如果家人啊、朋友， 如果你觉得他对你来讲很重要，那你就把焦点 focus 在他身上。那些批评和不喜欢你的人，你就不用去理他，因为对你也不会有帮助，然后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喜欢你。
对，但是关于批评或者是一些其他人的意见。你可以适时的，就是做挑选或筛选，就是应该是说，
你不要全部都接收，
盲目的接收，要做个有效的视听者。
也不要觉得自己说就是被他们讲的好像一文不值，
对，
就是你都活在别人的言语里面，何必呢？
好累哦。
对啊，你就是一个自己的个体，干嘛要活在别人的价值观里面？他觉得什么，那是他的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毕竟你这个人是有名字的，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独一无二的你。如果你今天要跟大家一样的时候，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名字，你只需要一张标签。
而且他帮你贴标签，你不会自己撕掉吗？
对。
而且你也可以不需要去符合他的价值观啊。
对，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点，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你怕被排挤，怕你太害怕，就是没有失去些什么，所以你反而会，好吧，那我就跟他们一样，或者说，那我不想要被他们。讲话，所以我就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以前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啊，可是可能越长大就越发现，其实没有必要，就做自己就好了，不用一直去迎合别人，太累了。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我应该有一段经历可以是蛮体现的，就是曾经我可能要迎合别人，去达到好像不会被所谓的排挤或者是排斥。
我觉得，
但事实上。当你做那个领头羊的时候，当你冲出你自己个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反而就不会排挤你，反而是簇拥的，
就是你会吸引他们。
所以我已经看开了，朋友就是合得来不合得去。
对，我现在是
对，所以我基本上哦好，那就这样子吧，成魔高进魔狼，我们就你过你的阳关道，我过的独木桥，各不干扰。
还有一个文章他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让你自己觉得生活是有一种意义的话，你可以去创造一种仪式感，就是你可以让一件平凡无奇的事情，让它变成是说它是有特别的意义，可能你在某一天做这件事情它是有特别的意义，或者在某一个每天的某一个时刻，像可能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就是要做瑜伽，这就是你的仪式感，起床仪式感嘛。可能有些人是喝咖啡，就代表我开启了一整天，或者说我每天睡前我要写一些东西，然后记录说我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要反省什么事，然后这些他睡前一定要做，这就是所谓的一种仪式感，来创造说，我的生活是不会说每天这样庸庸碌碌啊，然后时光总是被这样虚度掉，所以他就用仪式感来让自己的生活是有他的价值，但这个就是他自己的本身感受嘛，可能对别人来讲说，还没什么，干嘛做这些什么？可是对他来讲，这就是一个仪式感。其实现在蛮多人在创造这种仪式感，
应该说仪式感。
可是像我每天早上去运动，就是觉得我就是开启我一整天，我心情都很好。
那这可能就是符合你的仪式感，就是应该说仪式感这三个字，它其实是一个名词，但是它又是一点象征性的意义。
它其实就是让你觉得说，对，就是你刚刚讲的意义，就是让。这个日子或者这个时刻是
稍微不那么无聊，
有意义。
对，
你赋予它意义，
对你给它一个意义，你只要冠上一个叫做仪式感，你可能一整天就会向着那个仪式感去做事情。
而且你觉得说这个仪式感就是精神指标吗？可以
对，算精神指标，就好像有一条线拉着你的头顶，
就你不会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就要刷牙，然后赶快出门要上班。但是如果你可以就是创造一个仪式感，说你今天就是从现在开始。开启了这样，
你开启了充实的一天，
对对对，
你就会开始按部就班，就是类似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或者是读书的时候，不是说所谓联络簿嘛，然后联络簿就有第一条你要做什么，第二条要做什么，第三条做什么，
就比较条列式的。
对，我们回去做的时候是做完一条就删掉，做完一条就删掉，就发现我今天过去半天了，
而且你其实会是有成就感的，
对，
你这样
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对，不然你其实你有时候你都没有记录下来，或是你
就发现我这边忘记做，那边忘记做，
或是你可能就是每天泡在这种琐碎的事物里面，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对，就觉得我好像那个还没做，那个又还没做，
然后其实算了，就会变成算了，明天再说吧。
对，所以就是后来不是很多人就推行所谓的子弹笔记嘛。也是这样子，子弹笔记就是说，它是从国外过来进来的，它是，它应该是怎么说呢？它是一本空白的笔记本，全部都空白。那你可以开始自己做，年月日去做区分，然后做好之后呢， 再去画格子，然后你再去依照自己的心情，你这个月是要什么的标题，或是一样的标题，然后你今天这个月要做什么事，这个要做什么事，然后翻到某一页的时候，就是你的详细的记录。
嗯，
对，很多人就靠这个，然后做到达到你的时间管理。
哦，有些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时间管理。
对，像有很，
像我之前听那个什么番茄钟，你知道吗？
嗯，
就是设置一个什么25分钟。然后你就要赶快去做下一件事。
我懂。
就是你不可以一件事，然后一直嘟嘟嘟，然后就是后面事情其实你本来都排好，但你都没做。
对。
其实我觉得那也是有效率啊，可是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做一半就被打断，就是你可能设个什么啊，时间一到你就要停止。
嗯。
可是你可能你刚好思绪一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对。
就有点像我们所谓之前有一本书叫那个番茄钟时间管理嘛，它就是说你是好像是25分钟嘛，我印象中啊，然后。但可能实际我还是要，因为我没有把那本书看完，我就大概看一下它的目录这样，然后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做时间管理的。然后我就是，它就是一直是说，你可能设置好25分钟，你就要去切换下一个
了。对，
欸，这个我知道欸。
学子弹笔技术也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导权，你就摆脱了自动驾驶的模式。
哦，就是你不会一直被时间追着跑啊。
对，因为时间都是你自己安排。
欸，后来有人跟我讲，应该说我看一本书啦。
嗯。
他上里面写到说，其实不是管理时间，是管理自己。
对，
他说时间不会因为你叫他停，他就停。
对，
他说你是要管控你自己，
對，
而不是管理时间。他说很多人都就是错误的想法，说，我在管理我的时间。其实时间不会因为说你叫他停下来，他就停下来；你叫他不要走，他就不要走。可是你是要管理你自己，你这个时间点你要做什么事，是你自己要去掌控。
对，应该是说他所谓的时间管理。这里的时间管理应该就不是我们最早的那个时间管理的意思，应该是说时间管理这边的时间管理是指说管理这个时间当下的你自己。
对对对，他说你要回归你自己，说你现在要干嘛，而不是说你现在叫时间停止这样。
对，应该说啊，你拥有这八小时，那你应该是要管理这八小时下面的你自己能做什么事情。
对，然后你要如何去安排说这八小时内你要做哪些事情，然后你要怎么安排把它全部都完成。
对，就是条列式，像这样，这是空白的笔记。
反正呢，今天的主题呢，大概就是绕在生存和生活，我们要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去察觉到我们到底是在生存呢，还是在生活？就是你如果是每天很忙碌，然后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或是不知道自己的一些状态，就是你完全就是每天日复一日的话，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你就是为了生存嘛，这样可以这样讲。
应该是说你只要想你被追，永远都有被事情追着跑，或是被时间追着跑，然后你只是为了一个不高不低的目标，或者是。
那你觉得有目标就是生活吗？
应该是说被迫完成。
对，就回到刚刚我那个很简单的总结，就是说，如果你是有选择的，你就是生活。你今天你想要出国，你想要可能做你想做的事的时候，这就是有选择的。我今天可以说我不需要工作，然后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这种你可以去享受自己，然后去让人家体现你自己的价值，
而且很从容。
对，那你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每天很忙碌，不知道在干嘛？简单区分就是有选择，就是叫生活。你有不得不的时候呢，就是叫生存。
比如说
你为了下一餐烦恼，
对，
你就要去工作，你就要去干嘛的时候，这种就叫生存，因为你为了要活下来。
对。
然后你不工作，你就没有钱，你有钱吃饭。
对。
然后你有责任，你要养家庭，你就是要去工作，这种也是不得不嘛。
对,
对，
反而就是不是一个从容的生活状态。
就你的其实心里不是在一个充实，然后或是你无忧的状态下。其实也没有说能做到完全无忧啦，因为一定还是会有一些生活的烦恼什么什么。可是就是你要让自己的频率要在一个你觉得很舒服的状态。如果你每天都过得很不舒服，那其实你就是要自己适时的去调整。
没错。
可能从一些想法，或是你可能做一些小小的改变，你不要再去追求一些不符合你的物质生活。
嗯，
就是你明明就只有赚3万块，你硬要去过6万的生活。
对，
对不对？
嗯，
那你把自己逼死干嘛？
就是不需要的那么，就是追求所谓的物质，应该说先满足己先为大任。
对啊，像这边讲到金钱，其实很像海水一样，它是越喝越渴，永远都不会满足。
嗯，
然后你永远没有觉得有足够的时候，那其实这个就是说， 我们一直想说要等到我们钱赚够，那赚够是多少？嗯，
永远不够，你会
你永远都会提高你的欲望，
因为钱永远会在随着，就像流沙，它会出现，就是可是它也会减少。
好的。